面书改名，美国媒体不卖账， Meta 力推虚拟空间，拜登建方制国，会晤马克龙，被敏感话题，加强盟友关系。前纽约州长库默遭到刑事指控，下个星期或者会被捕。阿富汗又出现76名失踪的美国人，美国将向阿富汗提供 1.44 亿的援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面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29号声明说， Facebook 母公司将改名为 Meta。 外界认为扎克伯格此举是为了转移外界对近日揭秘出的面书文件的注意力，但是新打造的元宇宙背后却是瞄准了另一个领域。10月29号扎克伯格正式宣布公司改名为 Meta， 展现打造元宇宙 Metaverse 的决心。但是外媒报道面书改名立即引来了网友的嘲笑。CNN 报道说，包括作家、喜剧作家全部都推文回应面书改名的事，大多数都是不买账取笑新的名。发声者报道说，网友纷纷发上出各种有趣的图片和相关语笑话。据报道，面书之所以改名 Meta， 官方的讲法是为了专注于发展元宇宙。有报道指出，改名之后的元宇宙将推动建立全球虚拟世界，将公司瞄准在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整合的目标上，而不单只是限于网络社交媒体。根据公司提供的资讯，元宇宙将通过智能穿戴设备，比如 3D 或者投影，访问共享虚拟空间，人可以在这个虚拟和现实混合的世界里面工作同玩，彼此互动。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标志面书从社交媒体平台逐步转向虚拟现实新兴平台。不过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早就说，这类技术的过度使用可能摧毁人类。报道中指出，想要在虚拟世界里面专注发展的元宇宙，仍旧免不了要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近期有告密者举报面书的大量问题，让外界对于元宇宙会怎样处理仇恨言论和错误信息的处理方式，再度成为关注焦点。针对面书改名，技术伦理倡导组织创始人阿拉扎维瓦希瓦萨维则评论说，面书改名一切都不会改变。他指出，这个只是元宇宙公关部门的一项策略，为的就是转移大众对扎克伯格面书遭到举报的负面消息。而维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教授韦德亚纳森 Shinwa Rai Jennifer 则说，面书今日的据点并非是扎克伯格终极之战。他指出，面书始终都想要成为人生活的操作系统，并且能够从社群互动来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知识。拜登抵达罗马，开启他参加两场全球峰会以及多项重要外交会晤的欧洲访问。抵达的第一日，他和教皇方济各的会晤以及之后和法国总理马克龙的会谈备受关注。10月29号法新社的报道说，拜登这次出访希望以民主代言人的身份向世界表明民主国家可以努力应对21世纪的挑战。但是拜登能不能够在两场全球峰会上面表达他的这个讯息，可能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能够通过历史经济投资计划。拜登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向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了这一缩减的 1.75 万亿美元计划框架。但是国会能不能够如拜登所愿最终投票通过，仍无定数。28号国会进步派重新立场，表示唯有先推动更复杂的经济支出措施，才会表决基础建设法案。由于党内进步派不妥协，这个让拜登没办法在出席领袖峰会之前取得政策上的胜利。 CNN 29号报道话，虽然拜登前往欧洲访问，但是美国屋企里面仍然有好多事都仲未做好。随着民主党人内部的相互竞争，生活成本飙升同经济放缓，正喺度俾美国人带嚟越嚟越大的压力。拜登10月29号在梵蒂冈同教宗方济各 Pope Francis 进行了大约90分钟的一对一会谈，这个是他欧洲行程的第一个重要会晤。之前拜登已经见过教宗方济各几次。拜登是50几年来的第一位天主教总统。据官方报道，会谈包括贫困、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应对等方面，但是没有提及敏感的堕胎权议题。拜登因为支持这项政策而受到天主教审查。今年夏天，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关于拜登和其他支持这项政策的政治家是否值得接受圣餐的争论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起草了一份关于圣餐议义的正式文件。投票结果是168位主教赞成，55位反对。10月28号，梵蒂冈突然取消了对拜登访问教宗的电视直播，这个引发媒体对美国方面和梵蒂冈的不满。另外，法新社报道说，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会晤，这个是自澳大利亚潜艇危机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拜登29号告诉马克龙听，我们没有比法国更好的盟友了。10月30号，拜登和马克龙还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一起进行商讨。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前纽约州长库默 Andrew Cuomo 被控对女性有不当行为的 A 级轻罪，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库默是否会被逮捕。10月28号，纽约州法庭系统发言人查尔芬 Lucian Chauvin 在一份邮件里面表示，奥尔巴尼市法院已经收到了对库默的刑事指控材料。库默被控 A 级轻罪，指控2020年12月7号他在奥尔巴尼的州长行政大楼对一名女性有不当行为。如果这个罪名成立，库默可能最多被判处一年监禁、三年缓刑。纽约邮报说，库默预计将在下个星期被捕。奥尔巴尼市报联盟10月28号报道说，刑事传票是一早发出的，但是消息来源说，奥尔巴尼县警长部门和县检察官办公室还未就是否正式提出指控作出最终决定。库默在任职十几年之后，在今年的8月辞去纽约州长职务。之前的一份168页的报告里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他曾经对11名女性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宣布，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又发现了另外76名美国公民滞留在阿富汗。6月下旬，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还有几百名美国公民滞留在阿富汗。拜登说，营救所有被困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是当务之急，美国会留下来帮助他们全部离开。尽管拜登做了承诺，但是近两个月之后，仍然有美国公民留在阿富汗，而且人数一直在波动。9月27号，国务院官员报告说，还有100名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留在阿富汗准备离开。10月18号，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在100到200之间。10月21号， CNN 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表示，他们正在联系留在阿富汗的363名美国人，其中有176人已经准备好启程。但是到了10月26号，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国务院正在和196名准备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取得联系，并且正在安排他们离开，还联系到了另外的243名美国公民。因为各种暂时不准备离开，这些最新的数字意味着，但是从上个星期四到10月26号，就又发现了76名美国公民。 目前到底有几多美国公民滞留喺阿富汗嘅人数仲喺度波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0月27号话，佢已经下令对美国今年8月从阿富汗混乱撤军一事进行全面审议。10月28号美国宣布会向阿富汗提供将近 1.44 亿嘅援助。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利·霍恩 Emily Horn 在一项声明里面说，美国的援助将会拨给直接为1840多万弱势的阿富汗人提供救援的独立组织，这些阿富汗人包括在邻国的难民。他说，这笔新增的资金将会令到美国2021年在阿富汗境内以及为该地区阿富汗难民所提供的人道援助总共达到将近4亿7400万美元，金额居各援助国之首。联合国表示，阿富汗处在持久的粮食危机状态下，这些机构说，面临风险的人包括320万年龄在5岁以下的儿童，预计在年底之前他们将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